天使夜未眠，疲倦的心灵等待抚慰，空虚的心灵渴望陪伴，受伤的心灵需要医治。
天使夜未眠，带来上帝的爱与祝福。
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
亲爱的朋友，夜晚好，欢迎收听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是我们一起聆听生命的故事的时间，邀请你听听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在今晚我们要继续聆听刘义文传道的生命故事。之前刘义文传道说到，他自己是在客家庄出生成长，因为在小学四年级的时候，他心爱的二姐罹患癌症离世，这让原本幸福的家庭抹上了一层难以抹灭的阴影，也让小小年纪的刘义文，他在成长的过程当中充满了非常消极的心态。他不知道人为什么要活着，活着的意义又是什么，所以他常常想到要自杀。而就在他生命中最黑暗的时候，他的好朋友带他走进教会，因着教会里何牧师的陪伴和教导，帮助他，鼓励他向神认罪祷告，并且接受耶稣基督进入生命中，做他生命的救主。刘义文传道说，在认罪祷告中，他心中的自卑感、罪恶感还有所有的控诉都被释放了。曾经对生命感到消极的刘义文，却在成为基督徒之后，他的生命观改变了。他想要为神而活，虽然说他曾经到英国取得学位，但是对刘义文来说，服侍上帝、为上帝而活，远远胜过他在英国得到的学位。所以他走进教会侍奉，然而在服侍的过程当中，也有他必须学习的生命的功课。我们这就一起来聆听刘义文传道在侍奉中的经历，以及他所学习到的功课。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很多很多生命当中需要调整的地方。那个时候刚好我也去上牧训课程，在牧训课程当中，我上了傅立德牧师的福音神学。那个时候我真的是彻底的悔改，我觉得悔改真的是一生之久，我觉得悔改真的不是只是信主的时候悔改。那我就发现说，原来我的生命当中还有许许多多的律法的那个层面，我会去要求别人在服侍的过程当中我会发现说比方说青少年，我会逼他们去读经，逼他们去祷告，逼他们去结果子。我会觉得怎么讲，就是我们应该大发热心，可是这是我的想法。对，我们是应该为主大发热心，可是我们是要按照神的方式，不是按照我们自己的方式。那可是当我去催逼他们去读经祷告，聚会准时，去结果子的时候，我用我人的方法的时候，不是用上帝的爱去激励他们的时候，他们就无形当中也会感到一些压力。他们虽然聚会很准时，他们虽然很努力去传福音，可是我发现他们不快乐。他们去传福音的时候好像是带着重担去传福音，当然不能讲完全没有效果，但是我想这个不是神要我们的。神要我们是在他的安息跟他的爱当中，很自然的靠着他的恩典来服侍。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我的生命就看到了除了服侍之外，也发现了我这样子的一个生命性格，也在我们的夫妻关系当中或是同工关系当中都会有一些不愉快的地方。这些年当中，神就透过了这些事情不断不断的调整我，让我看到了我怎么样用神的爱跟神的方式不单是我自己领受福音， 我还要用福音的方式去对待别人。那对待别人的方式就像是神对待我的方式一样，是充满了接纳，充满了肯定。因为一个人除非他在一个完全被接纳肯定被尊重还有对他有一个非常温暖同理心的情况之下，他才会有那个动力去服侍。因为在10年带领他们的过程当中，我觉得我自己好像是一个妈妈带领他们，所以对他们的一言一行其实都是很关心的。我觉得其实印象很深刻蛮多齁，像是我目前有在得胜者协会，是目前在许许多多的国中他们有问题处理跟情绪管理的课程。那我们也是透过这个机会能够跟一些学生接触来传福音。我通常跟学生都建立很好的关系。我希望我能够成为他们生命当中最重要的第三人。跟他们成为一个很好的朋友之后，当他们生命当中有一些困难或是问题的时候，他自然而然就会来找你。那最近这个女孩，她是国一的学生，才13岁，她是一个非常活泼非常可爱的孩子。不过最近出了一些问题，她打电话给我，每一次都是哭着。她说很奇怪的，班上同学突然全班都排挤她，在一夜之间没有人理她。那她感到非常非常痛苦难过，那她问所有的同学，没有人告诉她是什么原因。那她就是很痛苦，他说他甚至想自杀。然后我就跟他讲说劝他然后跟他辅导一下，可是我发现效果不是很大。那我心里也是很清楚明白，除非他里面有耶稣的生命，否则他的问题其实没有办法解决。那我就跟他讲说英文姐会帮你祷告。他说好好好。可是祷告完毕之后，他说英文姐我还是很难过那我说我觉得你还是要先接受耶稣，你才会得到完完全全的平安。他说好，我什么时候过去找你。第二天他就过来找我。然后那个时候呢，他就当场他也接受了耶稣。那接受耶稣之后呢他就回家去了。可回家去之后呢，他第二天跑来找我。他非常非常快乐，像变了一个人一样。他说英文姐你知道吗，当我接受了耶稣的那一刻，我真的完全的不一样。我觉得里面好快乐好快乐，我就一直笑一直笑一直笑。那些不愉快想自杀很伤心很担忧觉得自己很不好的感觉完全就不见了。从那个时候开始到现在他就都一直非常非常的快乐。其实在这10年当中，有许许多的孩子其实都是透过了服侍，他们的生命得到很大的改变。我记得在5、6年前也有个孩子在学期末的时候，就是班上同学可能在得胜课程当中表现优良的学生，毫不犹豫的就给了这个同学一张奖状。全班同学都觉得跌破眼镜，因为这个同学他平常的表现其实不是很好，他是功课很不好的。为什么给他这张奖状，是因为他在得胜课程当中他非常的认真，我觉得他的态度很好。而且我相信在他一生当中，可能除了这张奖状之外不会有别的奖状，所以我觉得我应该鼓励他。结果后来我就给了他这张奖状。你知道吗，这张奖状真的是他一生当中唯一的奖状。他现在已经当兵回来了，因为这个激励后来他也信了主。那信了主之后，他还带其他的2、3位同学信了主。那我觉得在服侍的过程当中，能够看到孩子们生命的改变，就如同当时神改变了我的生命一样。我看到的从没有盼望变成有盼望，我看到他们的生命得到一个全新的改变，那是我生命当中最大的快乐。我想在这10年过程当中服侍青少年，有许多感受到非常喜乐非常安慰的事情，但是也有一些是你做了许多的努力，但是好像看到这些孩子还是失落了觉得好像有些挫折，或者是你付出很多，但是他好像似乎不领情。虽然在这些可能有一些挫折的过程当中，但是我个人为什么走了10年我还是没有转换跑道，在这样子的一个年纪当中仍然常常跟那些国中生混在一起。其实一方面我觉得我很喜欢跟年轻人在一起，因为我觉得我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我自己也很年轻，而且我看到了盼望，看到了他们的生命的改变，也是我最大的快乐。 那为什么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仍然坚持，是不是我自己特别的棒或是特别的好？其实我最重要的是上帝给我的意象。我记得在十年前我刚刚投入在这服事当中，其实投入在这服事当中的时候，不是我对青少年事工很有负担，而是师母说，哎，来来来，你就进入到青年事工好了。那我就进去，那进去的时候有一年的时间我没有什么服事，我跟着师母来服事他们，我就花了好几个小时每天为青少年祷告。那个时候神就给我一个意象，就是他要兴起这世代的青少年青年人成为神大能的勇士。那这次当中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教师。神说你要做的工作是你是仆人中的仆人，使女中的使女。因为这当中有许多神的仆人跟使女。所以虽然他们年纪很小，可是你要尊敬他们，你要敬重他们。因为在他们的里面有远大的神的计划在他们生命当中。那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意象在我里面，好像每次祷告的时候就非常的好像如火般的在我里面燃烧。那所以当我遇到很多的挫折的时候，很奇妙，神的话语跟意象就不断的在我里面燃烧，那让我每次在挫折的时候因着神的话语，我就不断的激励我往前行。所以我相信神要兴起这世代年轻人是他的心意。像这些年当中我也看到很多的孩子他们被建立起来，那我相信神的工作就要完成。亲爱的天父，我们何等感谢你，我们能够看到这世代的年轻人，他们在那个网络在那功课的压力当中在许许多多没有盼望当中，好像这样浮浮沉沉。但是我们相信你在他们生命当中的旨意计划是大的，我们相信你叫我们不看他们年轻，因为你在他们生命当中有奇妙的计划。主耶稣，我祷告让这世代的年轻人开他们的眼睛，使他们能够看到他们在你的面前，他们的生命是有价值的，他们的生命在你里面是被接纳的，使他们不再小看自己，使他们能够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找到的他们生命当中的意象，使他们不再为自己而活，也不在错谬的价值观当中而活，乃是为让他们从死里复活的神而活。主啊，我祷告是让更多的年轻人能够进入到你的国度当中，能够享受这福音的好处，以至于让他们能够真正的活出你的样式，活出你的旨意，活出你的盼望。愿你的爱充满在这世代年轻人当中，使他们成为影响这世代的人。这样祷告祈求是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
别人的故事，想想自己的生命。好朋友，你正在收听的是《天使夜未眠》，我是多多。今晚在生命的故事里，我们一起将刘一文传道的生命故事分享完了。我们也听到了他为这个世代的年轻人的祷告。这位曾经对生命感到消极的刘一文传道，如今正以他自己的生命经历，祝福着许多年轻孩子的生命。多多也希望刘一文传道的生命故事也能够祝福着正在收听节目的你，希望你也能够在上帝的爱与恩典当中拥有不一样的新生命。感谢你收听今晚的节目，天使夜未眠，我们下一次节目中再会。